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看什么看？
看 Nice Play。
听什么听？
听你讲不累，看不累，听不累。
欢迎登录，我是岛主。大家好，这是看 Play 听 Play 第71集的播出。那上个星期呢，适逢清明连假，所以呢，岛主哇，难得礼拜六不用上辅大 EMBA 企管硕士在职班的课哦，把握这难得的幸福啊！所以呢，一大早就起床，在家里看大联盟的比赛。结果呢，看到洋基在主场出战蓝鸟啊，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镜头，就是呢，蓝鸟队的新二代啊。Vladimir Guerrero Jr. 小葛雷诺，他轰出全垒打跑垒的时候呢，做出了一个用食指竖在嘴唇前面，也就是一个嘘不要说话的动作。那意思呢，是要全场的洋基球迷闭嘴的意思啦。那让包括洋基主播在内很多球迷看到他这个动作呢，是傻眼。为什么呢？其实呢，讲到这样的动作，我们时不时会在比赛当中看到嘛。那通常会是客队的球员打出了关键的全垒打，让地主队落后或是输球的时候呢，做出其实这是有点挑衅的动作。那因为呢，可能在这之前呢，客队的球员都是被喝倒彩啊，或者是被嘘声嘘爆的一个情况。那因此呢，当客队球员有表现啊，开轰打败你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把食指竖在嘴唇前面，那做出这个嘘闭嘴的动作。但是小葛雷诺 Guerrero Jr. 做出这样的一个动作却反而被笑，是为什么呢？因为呢，他打出的全垒打，而且只是一个阳春炮的时候呢，只是让蓝鸟队把原本2-9的落后追成3-9，还差6分而已。换句话说，这一发全垒打对整个战局其实还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根本没有关键性影响的时候，那他怎么会做出这个有点嚣张或是有点挑衅嘘的动作呢？所以呢，大家看的都很傻眼啊。那洋基的转播单位呢 ，YES 电视台呢，甚至还对于 Guerrero Jr. 这个不合时宜的嘘的动作呢，做慢动作重播。然后呢，洋基的主播啊 Michael K 就说，哎呀，真不明白啊，你们还落后6分呢。然后他说，哎，他是个好球员啦，但是我真的不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做。那语气当中充满了不解，但是呢，背后呢其实是有点在嘲讽他，讽刺他的这样的一个意味。然后呢，岛主也发现，在美国的社群媒体上就立刻有人发文来笑，Guerrero Jr.那就有一个球迷呢，用了 NBA CP3 Chris Paul 在太阳队时期的一个比赛的照片，然后呢就写说，他投进了一颗大号的3分球，缩小差距到落后42分，就故意用 Chris Paul 的这个当时他在比赛当中的一个截图真的就是他投进了一个3分球，然后还是落后42分，那是大大的嘲讽了Guerrero Jr. 一把，那觉得他实在太可笑了，打了一个阳春炮，又怎么样呢？球队还落后6分呢，那你比什么虚的动作啊？所以呢，在职业棒球打职业棒球的比赛当中啊，真的不只是只有球技好而已啊，在比赛里面有很多职业的风度风范，都是大家在看一个球员、评价一个球员的标准，你很强，你天分很高，或是你技术很棒。不一定大家就会喜欢你，球迷就会喜欢你，媒体就会喜欢你。其实呢，还要包括你的为人处事啦，你的谈吐啦，甚至还有你的个性等等，这些都是影响的因素，因为呢，不是只有棒球，这是职业棒球，棒球前面还有职业 两个字啊，过去的岛主也谈过啊，这是涵盖很多人文的层面的。那讲到了人文呢，岛主这一集的开场也准备了两段啊，这个星期呢，大联盟现场的原因给大家听一听，感受一下那种气氛。首先第一个呢是爸爸的骄傲，这是今年呢挑战大联盟的韩国球星啊，风之孙啊，李正厚，他在呢他所属的旧金山巨人队主场的开幕战啊，然后呢他的爸爸也是著名的球员啊，李宗范到现场看球，然后转播的过程当中也播出了看台上呢这个有球迷拉着韩国国旗，还写着李正厚球迷俱乐部，然后呢李正厚的爸爸李宗范呢被现场的这个播音介绍给球迷，介绍给现场球迷呢，大家为他鼓掌喝彩的情况啊，长度18秒，一起来听。
So introducing in between innings was Jung-hoo Lee's father, a legend in Korea, 14-time All-Star, nicknamed the Son of the Wind.
好，棒球世家父子呢都是优秀的职棒球员，而且呢青出于蓝胜于蓝啊。李正厚不只打职棒，还超越了从韩职打到日职的父亲啊，他是打上了大联盟啊，也得到了这种喝彩跟国际宣传的机会啊，的确是值得骄傲。那当然了，巨人队今年也出现了第一个巨人队史上的台湾球员啊，邓凯威啊，初登板就投了3局，那对上教室呢，他虽然第一局啊因为太紧张失了3分，但接下来2局都没有失分，越投越好，总共还飙了4个3振，包括生涯第一 K 啊，是赏给了新二代啊，Tatis Jr. 啊，以及呢金合成也被他 K 掉一次。而且呢巨人队看起来也非常看好跟重视呢邓凯威，那希望他呢目前台湾唯一在大联盟的选手能够站稳脚步啊，越投越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二个要听的原因呢是大谷翔平，他上个周末呢道奇做客到芝加哥小熊队的主场啊，大家才惊觉到，哇，这竟然是大谷呢生涯第一次到大联盟非常著名有百年历史的这个球场呢 Wrigley Field 来出赛。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球场的播音员介绍大谷出场的原因。那风琴声之后呢，他说指定打击背号17号大谷翔平，15秒来听听看。因为呢是客队的球员，所以小熊队的播音员在念名字的时候呢感觉就是很平常啊，没有像呢在自己的主场可能会拉长跟加重这个名字的语气啊，例如像这样 Number 17 Shohei Ohtani， 好像这种方式啊。而且呢练完之后呢现场的球迷也没什么反应啊，这个就是呢大谷翔平生涯第一次在小熊主场 Wrigley Field 出赛被介绍出场的现场原因。这一集要讨论的比赛期间是4月1号到7号，大谷翔平人红是非多，本季第一发全垒打迟到，好不容易出炉却又发生捡到球的球迷控诉，道奇队施压把球换回去，甚至牵连大谷被质疑说谎的风波到底是怎样啦。时代的眼泪，一代状元天才小史 Steven Strasburg 因伤所困，英雄气短确定正式退休，他还有3年合约超过1亿美元，国民队还是要付钱，一毛都不能少，为什么？日本职棒少年强投佐佐木朗希本季初登板就有8支大联盟球队派出球探关注，但是他却为了早日挑战大联盟跟罗德闹脾气，甚至疑似摆烂球速下降，真的吗？日本乐天集团出现财务危机，传出要出售乐天金鹫，台湾职棒的乐天桃园也会受影响，球队要卖还是有可能解散？特派员郭小哈一次讲明白。第一趴， 大谷翔平是否流年不利，本季第一发全垒打终于出炉，却又惹来争议。有句台湾话说啊，狼的衰啊，竟不爱洗菜龟啊。今年大谷翔平呢，诶，我觉得就有这样的味道。诶，虽然呢终于摆脱了萎靡不振的天使，签了大合约，加入常胜军道奇，还有代言接不完啊，事业一帆风顺，而又新婚有了娇妻陪伴，哇，简直人生超级胜利组啊。但是所谓天妒红颜，天呢也会嫉妒英才啊。就这么奇怪啊，看似完美的大谷翔平，即使做好他自己，即使没有犯错，还是因为一些奇怪的事情呢遭到了池鱼之殃，摸带摸挤啊，贴身翻译，水源一瓶啊，千赌欠债，偷用他户头去转账啊，让大谷一度也被质疑也有涉赌啊，还有是不是说谎啊，怎么长不大呢，连自己银行账户被偷用了都不知道啊。哦，然后呢这个星期啊，好不容易经过了大联盟生涯最长的等待，终于出现开季的第一发全垒打。诶，本来是啊松了一口气啊，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又发生了大谷再次被质疑是不是说谎的事情发生。原因呢就是他今年首轰的那颗全垒打球。那过去三年的大谷平均一季是超过了40轰的产量啊，非常的惊人。但是呢今年开季是直到了第9场比赛第37个打数才出现了第一支的全垒打。那这边要特别讲一下，我看到有媒体啊会写打席哦，经过了多少打席才出现了第一支全垒打，那感觉呢这个数字呢是比较大，好像比较惨哦。那我觉得呢这个是一种写新闻的话术啊，但我觉得不够专业。基本上呢这种状况岛主都会选择用打数来讲，因为呢打数才代表你真正可以打击的机会嘛，在这些机会当中你创造了多少的全垒打。而打席呢，打席是包含保送的，如果被保送啊，不管是四坏球还是速生球，你是没有打击的机会的，所以用打席来算是很奇怪的。举个例啊，很简单的例子，如果一个球员他十个打席被保送了五次，那其实他只有五个打数啊，也就是只有五次的打击机会嘛。那另外一个球员他十个打席一样，但是他都没有被保送，那就是十个打数，十次的打击机会。然后他们都击出了一支全垒打，所以其实是第一个球员比较厉害嘛，因为他只花了五个打数，那第二个球员是花了多一倍的十个打数。但是如果你讲打击的话，两个都是十个啊，是都一样的啊，那能分辨出谁击出全垒打的频率比较高吗？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呢这种情况呢还是要说打数呢是比较准的。好，那回到大谷这一支全垒打，不但是他本季首轰啊，更重要的是呢这是他在道奇生涯的首轰，那非常有意义跟价值。那在外野接到他这一颗全垒打球的是一个女球迷，而且他刚好就是一个道奇队的死忠球迷，那名字叫做 Amber Roman， 那是一个中南美洲裔的球迷。那接到球之后呢，他也把这一颗球呢还给了道奇，还给了大谷，就得到了一颗大谷的签名球跟一个大谷的签名球棒，还有两顶签名的帽子。那比赛的赛后的访问呢大谷当然也被记者呢问到了这件事情，他还说啊很开心啊，把这个很有纪念价值的球拿回来了啊，见面的过程是怎样啊等等。那这种球迷接到有意义的这个全垒打球把它还回去，然后交换一些纪念品，其实在大联盟或说是职业棒球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很平常啊。但是这一次呢不一样，因为呢那颗球前面提到意义非凡，所以呢价值不菲，那就美国的拍卖公司估价至少呢这颗球价值$100,000啊，以现在呢 32.13 的汇率来算的话是超过了320万台币啊，而且呢这还是最初步的估价，至少就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好，那回来啦，如果你是那个球迷，你会不会后悔价值320万台币的东西只换回了签名球、球棒还有帽子啊？那结果呢这件事情就有后续了啊，美国的网络运动媒体，那这家媒体会公告给纽约时报、叫做 The Athletic， 那就是运动员、啊、翻成中文呢，他们的媒体名称就叫运动员。那这家媒体呢就访问到了这个接到球的女球迷 Amber 跟她的老公，那因为她的老公是一起到现场看球的。那结果呢，这个女球迷就跟媒体诉苦说、哦、她接到了这一颗全垒打球之后呢，就被道奇球场的保全给带走，然后呢被迫、啊、跟她老公分开。那最后呢，诶，她还是在球团人员的施压之下接受了这一笔只拿了几样签名物品的交易。那因为呢，如果他不把那一颗球还回去的话呢，球团人员就拒绝帮他做这一颗球的认证啊。而且呢，最后呢，他们也没有跟大谷见到面，所以连合照也没有。那这个像这种有纪念性的全垒打球呢，其实就是球场会做一个认证的手续，基本上可能会贴一个标签的贴纸啊，以及呢在这个球上面呢，用笔呢做一个注记啊，这就是一个认证。那如果你那一颗球没有经过球场认证，你带出球场的话，那你跟人家说，哎呀，这一颗球呢就是大谷翔平道奇生涯轰出的第一颗球，没有认证的话，那你就没有这个公信力跟说服力，那人家就不见得会愿意相信说，哎，这个就是你拿到的那一颗球。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最后呢这个女球迷就妥协了。但是这整个妥协的过程就让他们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尤其是觉得后来知道，哎呀，这个球原来价值这么高啊，有10万美元啊。那所以呢后来呢，她的老公呢受访的时候就说啊，这个道奇球团完全占了我们的便宜，我的老婆身边围着一群保全，然后呢还不让我跟我老婆说话，也不能给她建议，那感觉呢是我们不把这颗球交出来就不能离开啦。所以呢这是她的感觉。她也强调其实她没有要勒索球团也没有要钱，只是说这颗球真的很特别，那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公平的回报，但道奇这样的处理让他们很失望。那所以啦，这个访问呢一曝光之后呢，哇，大家就群情哗然了，球迷都觉得群情激愤，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待球迷，道奇队怎么可以这样，事情就变得很负面了。那这个对道奇还有大谷而言，在形象上都是非常大的伤害，那等于就出现了一个公关危机了。那大家都会觉得，哎，林奈安内啊，大谷奈安内啊，怎么这么粗鲁跟强势的去对待球迷呢？而且他们还是死忠的道奇粉丝。哎，那此外呢，这家把新闻曝光的媒体啊，The Athletic， 那运动员的这个记者呢 Sam Brown， 他还在社群媒体上发文，那提出了质疑，那更把这件事情呢推波助澜。他就写说呢，大谷赛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有跟球迷见面送签名物品然后把球拿回来，但其实双方根本没有见面。那言下之意就是大谷根本在说谎嘛、哦、暗示大谷在说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事情等于是又上纲到另外一个层次了，哇，沸沸扬扬。接下来呢，大家就回去检视了，哎，到底大谷是怎么讲的、啊、他那个赛后访问到底怎么说的、啊、结果呢，他的英文是 I was able to talk to the fan and was able to get it back，那意思就是说呢，我能够跟球迷谈话而且把球拿回来。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谷是真的在说谎啊，因为那个接到球的女球迷是说她根本没有跟大谷见到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问题就出在翻译的身上。那大谷现在的翻译啊 Will Ayrton， 那他当时英文的讲法的确是岛主刚刚讲的那样、哦、但其实呢，大谷讲的是日文呢、啊，那大家回去那听他日文到底是怎么说的。结果呢，大谷的意思是有人帮他去跟这个女球迷讲然后把球拿回来，但是呢他省略了主词，那翻译呢又没有注意到这个 mega， 所以呢他用英文讲出去的时候呢就变成了是大谷本人有去跟球迷见面，所以造成了误解了、哦、那其实大谷根本没有讲出我有见面、哦、我、哦有见面这样的话。那一般来说呢，在日文当中啊，讲话省略主词是很常见，所以的确容易造成误解啊。不要讲日文了，我们讲中文其实也常常会这样啊，省略主词嘛。那更何况呢，他们又是把日文翻译成英文， 那等于又转了一手。那所以这时候呢，或许就有人会怀念起水源一平啊，如果是他还在呢，也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了。因为呢，毕竟啊，现在大谷的翻译这个 Ayrton 不算是他真正专属的翻译。 Ayrton 呢、这个 Ayrton 在道奇队是有其他正职的工作，他是一个数据的分析师。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呢，国小哈也已经有跟大家介绍过了，他是兼职来帮大谷做翻译的，所以他也许没有注意到球团人员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以及呢大谷到底有没有亲自跟球迷见面。所以啦，哇，这一波三折啊，让这件事情变得很不愉快，也产生了误会。那媒体也趁机呢，嘿嘿，兴风作浪一下，赚点点阅率嘛，哦，应该要的啦。那我个人是觉得，道奇队球团的做法的确是很不理想。那同样是在大联盟球队的首轰，那我们来看看，同样在西岸的旧金山巨人队是怎么处理。主角也是亚洲球员哦，是韩国的明星球员啊，李正厚。那他是以6年 1.13 亿美元啊，大约35亿3千万台币啊，平均一年是将近1900万美金这样的一个薪水呢，加盟了巨人队。诶，人家他身价也很高啊，哦，那3月31号李正厚呢，生涯第三场在教室的主场击出了不但是巨人队的首轰，他在巨人队首轰，而且是大联盟生涯的第一支全垒打。那这个球呢，当然是更有纪念的意义嘛。结果诶，这颗球呢是被一个美国的白人家庭的球迷给接到，有爸爸妈妈跟一个小男孩。那结果呢，巨人队就安排了李正厚亲自跟他们见面。那李正厚的翻译也在现场呢帮忙沟通，然后呢李正厚就送他们三个人，一家三口呢，一人一颗签名球，另外还有一顶帽子。然后呢大家就彼此聊聊天。那小男孩还说呢，诶，我好喜欢教士队的金合成嘛，因为是在教士主场打出这个全垒打，那其实现场都是大部分都是教士球迷，所以接到就是教士球迷。那结果呢，当这个小男生跟李正厚讲说，诶，他其实是很喜欢教士队的金合成的时候呢，那李正厚就跟这个小球迷说，啊，我跟他很熟啊，那我们都以前都是国家队的嘛，然后我们都是在韩国，那我会帮你告诉他。然后呢李正厚就问了这个小男孩，啊，那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帮你告诉他。那最后呢大家也一起拍照留念。那整个过程就是很用心也很温馨啊。那旧金山巨人队的官方的社区媒体呢也拍了影片然后 PO 出来，这就是巨人队的做法。当然啦，你可以说李正厚的知名度跟身价和大谷是不能比啊，当然没错，但是基本的态度跟做法我觉得其实是跟名气没关系，其实应该是要一样的啊。我觉得这就是对球迷的一种尊重跟重视。那另外呢，岛主觉得啊，道奇会这么做，其中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呢，捡到这个球的球迷呢，这对夫妻啊，他们是中南美洲裔的球迷有关啊，甚至呢他们连英文都讲的不是很流利或是道地。那大家如果有看到他们的人或者是从他们的姓氏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女球迷叫 Amber Roman 啊，她姓 Roman， 那这个姓，以及呢她的丈夫呢叫做 Alexi Valenzuela。好，这个 Venezuela 就跟过去呢道奇队非常著名的传奇左投手啊这个同姓。所以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让道奇队的工作人员呢不够尊重他们，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啊。毕竟在美国呢，种族歧视的问题基本上是长期存在的，所以在一种施压的情况之下啊，他们只花了很少的代价呢就把球给拿回来了。想想看，今天如果是一个白人球迷接到了大谷这一颗道奇生涯的第一发全垒打球，会被这样施压吗？岛主不敢说不会啦，但也许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或是这么强势吧。还记得呢前年呢，2022年法官 Aaron Judge 轰出打破纪录的第62发全垒打吗？那当时接到的就是一个白人球迷，而且他不但是白人球迷，而且是一个拥有非常高的社经地位的球迷，他是一个投资公司的副总裁。那当时呢他就说，我不要把球还回去，我不还。那球团这边有说还不给他这颗球认证吗？敢这样对他说吗？并没有啊。那认证完之后呢，这个叫做 Corey Humans 的球迷呢就把球带走了、啊、他也没有还给杨基，没有还给 Aaron Judge 啊，也可以啊，这就是球迷进场看球的权利啊，全垒打球我接到的就是我的啊。那虽然呢后来他因为太贪心了哈，原本有人出价$3,000,000要跟他买，他不要，他不卖，好，坚持呢要透过公开竞标来拍卖，但是最后却只卖了一半的价钱呢、啊、只有$1,500,000，活生生少赚了一半呢、啊、哇，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总而言之啊，岛主要讲的意思就是呢，道奇队的球团看到了是中南美洲人，是不是因为这样就有点欺负人啊，台湾人讲能透清骨啦、哎、好像有那么感觉嘛，有这种感觉，哎，所以很好玩哦。那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有人在社群媒体上面问说，哎，如果是你啊捡到这一颗球，那你会要求道奇或是大谷拿什么来换？那就有人说呢，哎，除了签名球跟签名球棒之外还要合照吧，这基本的吧。那也有人说呢，还要加上季票，哎，就是一整季呢都可以免费进道奇球场看球，而且呢还不止例行赛，还要包括季后赛才行啊。那也有球迷说呢，哎，我不敢信，帮我签张支票就可以了。那还有人说呢，他要的不多，只要大谷当面跟他说一句阿里嘎多就可以啦。那也有一个球迷他要求很好玩，他说呢要跟大谷的小狗 Decoy 呢一起玩，而且要一起过一夜、哦、这个要求呢亏他想得出来，倒是很特别。那也有人说啊，要跟大谷要钱，因为呢他都可以给水源一瓶$450,000去还债了、哦、那这明显的哎，感觉是有在偷凑大谷。好啦，那这个巴郎假咪呢温内化修啊烂内化修的这个想象呢可以到此结束。不过啦，脑力激荡一下也好，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你接到一颗非常重要非常有价值的全垒打球，你到底希望能够换到什么呢？哦，想一想啊，以免真的接到的话，到时候脑筋一片空白，然后就被球团给糊弄了哈、啊，就像这个女球迷呢 Amber Roman 一样哦、啊，让她后来是真的有点后悔了。那后来这件事情因为经过媒体报道、啊，然后发酵之后呢，道奇球团也不敢大意啊，因为这个标准的一个公关危机，那因此呢，他们就跟这个女球迷啊重新的接触啊，重新的商量，那也给了一些补偿。那因为呢，这个女球迷刚好是4月12号不久之后就要过生日了，那道奇队就提供他们夫妇呢，让他们可以在生日当天啊有一个特别席的包厢，还会安排大谷还有其他道奇的球员跟他们见面来互动，然后呢，他们可以带东西呢来给这些球员签名啊，随便签啊，签到饱啊，让你可以尽量的满足啊，才让这个事情呢啊，终于是平息了下来。那一颗全垒打球可以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啊，也是因为主角是大谷翔平嘛哈、啊，我怎么没有看到 Mookie Betts 或是呢自由人 Freddie Freeman 啊，或是其他的球员在道奇生涯第一支全垒打的球有引起这么大的注意跟轰动？没有啊，那差别就在于把球打出去的是大谷翔平啊，他现在就是身价不凡，他就是洞见观瞻，跟他相关的都变成了洛阳纸贵。不过呢，对小熊球迷来讲，我才管你贵不贵啊，丢回去就对。大谷呢出现了本季的首轰之后呢，下一场比赛又接连的击出了全垒打、连续两场开轰。那是他在芝加哥小熊队哇有110年历史啊，大联盟仅次于波士顿红袜的芬威 Park 第二古老的这个球场 Wrigley Field 轰出的第一发全垒打，诶，感觉应该也蛮有价值的吧。但是哈，接到的小熊球迷可不管这么多啊，因为呢是敌对球员打出来的、啊、按照这个球场的传统跟惯例就是要把球给丢回去，那这个球迷呢就真的丢回去了。而且呢跟那个道奇的女球迷不一样啊，她接受访问的时候是说完全不后悔，那她的老婆呢在旁边也完全支持老公的决定。哇，这就是小熊球迷有气片啊，有气片，岛主敬你一杯金门高粱。那讲到了大谷轰出了两发全垒打之后呢，在记录上真的是只差两支就能够追平呢这个库斯拉 Godzilla松井秀喜所保持的日本球员生涯在大联盟最多轰的记录啊，松井的记录是175轰，那大谷还差两支追平，三支就可以超前。那另外呢，虽然只在道奇打了两支全垒打，但是呢大谷翔平就已经接近了队史记录了 诶，什么记录呢？就是道奇队在日本出生球员的全垒打记录啊。那大谷两轰已经超越了石井一久跟前田健太的一轰，紧追野茂英雄的四轰，然后呢还只差五支就可以追平记录啊。因为呢道奇队过去在日本出生的球员全垒打对史记录只有七支啊，这个门槛真的很低啊。啊，保持人呢不是别人，就是现在道奇队的总教练罗波 Dave Roberts。 那因为呢他是美日混血的这个球员教练啊，他的爸爸呢是美国的海军，那妈妈是日本人啊，他们在日本的这个 Okinawa 啊，这个最后呢妈妈生下了他，在冲绳生下了 Roberts。 所以呢 Roberts 他就是算是在日本出生的，这个过去的球员时期是日本出生的球员，所以呢他在道奇队的七轰是目前最多的。那大谷最快的话四月份最慢五月份就能创造这一项队史记录了。不过呢讲大谷破这个记录基本上好玩啦，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挑战性嘛，刚讲门槛很低啦，才七轰。那而且前面的三个日本球员根本都是投手不是打者，然后 Dave Roberts 也只能算是半个日本人嘛，而且他是个板凳球员，也不是以全垒打见长啊，所以大谷打破他们的记录也没什么了不起啦，纯粹是好玩，提供给大家参考啦。第二趴，天才小史提早下车，国民含泪赔上亿美金。终于啊，当年的状元郎啊，那个球速可以飙破100英里，大联盟生涯初登板，连台湾电视台都特别更改节目表来转播他的比赛。陪伴很多新时代大联盟球迷走过青春岁月的天才小史 Steven Strasburg 退休了。那为什么说终于呢？因为呢，他其实原本去年就要宣布退休了，也要开记者会了，结果却临时喊卡。那就是因为呢剩下的合约到底该怎么办跟国民谈不拢，所以呢这件事情只好延宕下来啊。但是呢因为小史的身体状况实在是太不好了不要讲说要投球要运动了，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受到严重的影响他是被这个严重的神经损伤所苦，像是要抱小孩或是用手去开门都会很困难呐，那甚至没办法久站，要久站的话他的手就会麻痹会麻掉那而且呢为了缓解症状 Strasburg 还必须要躺着用手去按压胸口，所以啊从球场退休哇真的是唯一的选择啊。只是还没有走完的这个合约有超过1亿美元的钱要付，该怎么办国民跟小史之间一直谈不拢，所以退休的事情才拖到了今年。那关于刚刚讲的他的身体的状况啦，还有天才小史他那令人难忘的初登板啦，包括拿下世界大赛冠军的生涯回顾点点滴滴等等，其实岛主在去年的八月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详细介绍过了，如果你没有听到或者是想要再次回味的话，有点忘了想要再回味的话呢，欢迎大家回去点本节目第58集来听，在那一集的第三趴，那标题是天才小史走入历史岛主呢去年就讲过了再一次带大家走在前面。那我会把第58集的连结贴在棒球岛屿粉专上面呢，跟这一集同样 po 文的这个留言区，那方便呢大家去点。那在我们这一集录音的周末呢就是在台湾时间的4月7号就传出了35岁现年35岁的 Strasburg 确定要退休的消息。那最主要是大联盟官方已经把他在这个官方的文件上呢是列入了退休名单，所以呢这件事就这样曝光了。那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呢，接下来国民队会开记者会然后正式的宣布，那相信呢Strasburg 小史本人也会出席。那这个事情除了让很多球迷觉得哇时代的眼泪之外，那大家讨论最多的就是他签了大合约之后就开始伤病不断，根本没有投出国民队期待的成绩，变成了一张超级赔钱的合约。想想看在2019年年底小史拿到了这一张7年2.45亿美元 好，这2亿4500万美元的这个合约，相当于台币是75亿啊，超大超肥的约啊，平均一年是3500万美金啊，这么高的薪水，好，占了那么大的薪资空间。那原本期待他可以再为国民队打下更多江山，拿下更多胜利，甚至呢再赢一座世界大赛冠军，但是事与愿违啊，而且相差何止108000里，因为呢接下来 Strasburg 只在大联盟投了8场先发，投了 31.1 局，只拿到了1胜而已，就在签了那个大肥约之后，因为呢他签约之后就持续的受伤，多重的受伤回不来了。然后呢这一张合约呢2.45亿美元，75亿台币，国民队却是一毛都不能少的，全部要付钱。所以呢在棒球岛屿粉专上面呢、就有球迷留言说，哎，他算了一下，小史签了肥约之后投了528球，平均投一球国民队就要付他46万多美元，也就是呢投一球就要1500万台币。这样算起来当然听起来就真的很夸张啊，但棒球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这样来算的，但也显示出了国民队这一张合约给出去真的是始料未及啊，亏大了。那当初为什么会给出这一张大合约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2019年、天才小史不但在例行赛勇夺了18胜，成为国联的胜投王，那更在季后赛带领国民队一路过关斩将，然后呢以拿下了世界大赛 MVP 这样的一个表现，帮助国民队赢得了队史第一座的世界大赛冠军。所以他当下整个声势是如日中天啊。然后就在这样一个巅峰球季一结束之后呢，他就跳脱合约，非常聪明的一个操作，进入了自由球员市场，那身价当然是在一个高点。那国民队呢在那一种赢得冠军的喜悦跟情绪之下，加上小史又是一个从选秀状元开始，整个生涯就是一直穿着国民队制服，帮助国民队打拼创造各种纪录的明星球员，甚至是看板球星，然后又有赢得世界大赛冠军的这种战功，你说当时的国民队能够让他走，能够放他走，让他穿上别队的球衣吗？如果真的是这样，国民队的球迷能够接受吗？或是国民队的球迷不会流失吗？所以呢岛主觉得啊，这就是一种冠军老虎。诶，什么冠军老虎？没听过 就是呢得了冠军之后你骑虎难下了嘛。对于某些有战功的球员，即使你知道他可能年纪已经渐渐大了或者是未来不见得会更好或者甚至是可能会衰退但是呢甚至你还想到小史还有他是一个种种伤病史的球员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你拿了世界大赛冠军你必须要有一些作为，你必须要花点钱，你必须要论功行赏，就有这样的一个味道。所以呢球团就花大钱会去留一些夺冠的功臣，这是当初的一个背景。我另外举个例子很类似的就是2015年呢拿到世界大赛冠军的这个堪萨斯的皇家队，那当年他们的左外野手 Alex Gordon 这是一个防守很好，拿过非常多届金手套的球员，也入选过明星赛，那当然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外野手，2014年他的 WAR 还有 5.4， 但其实你如果看他的打击火力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就只能算是一个中等，没有太多的全垒打大概一季就是15到20轰左右，打击率大概2.6%左右这样的一个打者，那生涯他单季超过80分的打点的次数都不多，但是呢他就是血统纯正从选秀的第一轮第二顺位榜眼的身份被皇家选中了之后呢，整个生涯都是皇家人。所以呢当皇家2015年赢得了魁为29年的世界大赛冠军之后呢，刚好那年结束Alex Gordon 就成为了自由球员，那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拿到了一张当时我觉得是一个 overpay 的合约，4年7200万美元，平均一年是1800万美金要注意时空背景是2015年，已经是9年前了，九年前的整个薪资水准跟九年后的现在是不一样的，而且呢皇家算是一支小市场的球队，哇，所以呢这个平均一年1800万 四年的合约算是一笔大数目。那因为呢那几年岛主个人转播了很多皇家的比赛，那看到当时已经31岁的 Golden 很明显已经开始衰退了。另外呢他当年虽然打击三围不错，在2015年那一年2.71、3.77、4.32的一个打击三围，但是他只有13支全垒打，48分打点而已，整体的胜利贡献值 WAR 也已经衰退了，季后赛的打击表现也只能说普通。但是呢皇家就是因为拿了冠军开心啊，要留着功臣啊，加上 Alex Golden 呢血统纯正啊，希望他成为一生都是皇家人的这种感觉，所以皇家就给了他这样的一张合约啊，平均一年1800万给四年。结果后来这四年呢Golden 的打击真的就明显衰退，不到2.5%的打击率啊，平均一年13发全垒打，54分打点， WAR 四年加起来只有3。好，但是没办法啊，皇家队在那种夺冠的气氛氛围之下，就是要加码留住呢这个夺冠的这种血统纯正的功臣。不过啊，虽然岛主个人觉得是 overpay 了，但是 Golden 至少在那四年当中是健健康康啊，基本上都是打满一整个球季，而且他还有手套啊。相较之下啊，这个天才小史 Steven Strasburg 他不但合约更大，而且几乎完全没有办法出赛的情况是显得更加的悲惨啊，悲惨好几倍啊！因为他当时签约的时候已经30岁了，年龄偏高，而且重点就是呢，他过去有丰富的伤病史。那所以呢要保险的话呢，这个保险公司呢要承保这个失能险的话，这个保费哈，要付的保费就很高啊，所以最后国民队就觉得这个钱太高了，所以他就没有买保险了，那这也种下了不可逆的一个后果。所以现在呢小史即使因为受伤不能投球，而且要退休咯，合约所有剩下还没付的钱国民队只能够照付，而且自行买单。那原本呢去年八月就传出要退休，那会拖到今年，就是因为那剩下合约的这些钱要怎么付就谈不拢嘛。那现在呢小史是同意可以延迟付款，那据说呢是要延迟到2029年让国民队慢慢的付，分批来付，那付完了剩下的这1.05亿美元合约里剩下的薪水，让球团可以不至于呢负担太重。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大家看到好，国民队这笔合约真的是亏大了，好惨啊。然后呢就是球团买保险的重要性，以及呢大联盟对于球员保障的制度，哇真的是非常的完善，所以呢在大联盟打球真的是幸福劳工啊，只要你有本事拿到大合约丢 Ben 还漏啊，即使打得很烂，即使一直受伤，即使提早退休也没关系，钱还是照样领得到哦。好的，欢迎来到这个星期的日本职棒时间，欢迎我们的特派员郭小哈先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这个礼拜呢小哈依旧要为大家带来很丰富的内容，那主要呢要来谈到我们的令和怪物啊，佐佐木朗希。哇，今年呢也是备受瞩目啊，那到底有没有机会明年就可以挑战大联盟勒？那另外呢他又要自肥一下了哈，西武队又有一个黄金新人，他要特别跟大家来报告介绍一下。那此外呢第三个要讲到就是我们这个单元的比较主题的部分啊，就是呢乐天金鹫队，那跟台湾也有相关，就是乐天桃园队，哇现在母企业出现了财务危机。那事实上呢在上个礼拜呢郭小哈就已经私底下跟我讲到了这个话题，那我们就已经在上周的录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个礼拜要来谈谈乐天啊，结果没想到呢就在录音的前两天啊，这个、台湾呢就见报了哈，就是说呢日本乐天呢这个出现了财务危机，到底要怎么办啊，球队是不是要卖掉啊，那台湾的乐天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呢啊，等一下呢也会跟大家来好好讨论一下。那首先要问到的就是呢今年呢大联盟的部分，哇又有好多日本投手去挑战啊，包括当然最著名的三本游生嘛哈，金永生态啊，第一场在小熊的比赛投得非常好，另外还有松井玉树、千贺晃大等等。那明年佐佐木朗希是不是就能够接棒 过去呢，因为呢，今年在日职的开季呢，朗希的第一场先发啊，就有据说8个大联盟的球队的球探去观看他投球，那也延续到第二场他的先发呢，也会看他投球，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预示着佐佐木朗希哇，现在挑战大联盟机会真的非常浓厚，而且最快就在明年球季呢？
当然啊，就最顺利的话就是明年嘛。
嗯。
那但是明年说到明年，其实现在确定明年一定会去美国职棒的，应该是西武的高桥光成，这个是
啊哈，
绝对，这个是几乎已经确定了。
对，
对，虽然他现在右肩膀有点伤势啊，但是如果养好，基本上以他现在的整个能力来讲，而且西武因为他明年就拿到自由球员了，所以基本上就是今年是最后一年了嘛。
然后就顺
那
水
对
推
西
舟，
武的
顺
来
势
讲，
而为嘛。
就是赚钱的最后机会啊，要捞钱嘛。因为你
哦，
卖到美国去，就是可以，就是入闸，还是有入闸金嘛。对啊，那这个钱非赚不可，所以高桥光成是一定会去。然
对，
后另外一个就是村上中龙啊，村上中龙
村上
他。
怎么可能有这么快吗？
村上也差不多啦，
哦，
虽然
真
他
的
去年打得很烂呐、啊，虽然
哦，
他去年打得很烂，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第一支全垒打也还没有出现，对，但是基本上他今年现在24嘛，明年2月就满25啦，那就是达到那个美国职棒25岁之后能够比较签大一点合约的门槛嘛，
对，
所以对养乐多来讲，基本上今年球季打完很有可能也会放村上中龙离开。那当然，前提就是村上今年要缴出一个好的成绩，能够让养乐多赚多一点钱。对，那球队可能会提前让他走。
那问题是村上有很多美国球探注意吗？
他是有弱点，没错啊，
对
他
呀，
是有弱点啊。可是因为毕竟是日本职棒的三冠王，对，
好
那
吧。
当然就是要看今年成绩怎样。如果他养乐多愿意放人，然后他也打算今年球季结束之后去的话，应该还是可以拿得到大联盟合约。只是说这个合约到底，养乐多有没有办法接受，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对，那另一个佐佐木朗希是因为他其实年纪还没到，还
对，
没到25岁的门槛。
他现在才22，
那
说实话。
对，所以势必他的合约，就算他今年表现得再风光，他今年合约。明年去大联盟的话，就是这个合约一定不会太大张，因为就是25岁的条款
只能
嘛。
签小联盟合
那
约啊，就跟大谷很像啊，一
对，
样啊。
对对，那问题就是罗德，你愿不愿意让朗希这么快的去？因为大谷那时候日本火腿放他去，是因为他已经帮日本火腿拿到一个日本总冠军。对，这是有差别的哦，因为你已经拿到日本总冠军，然后他自己也拿到一个年度的 MVP，那就是证明说我已经在日本这边至少是第一流的明星了。那当然，球队会想说，啊，那我就送你，好好的送你走，大家好聚好散。
可是问题是
那
我跟
问
你
题，
讲，你有没有
对。
发现？佐佐木朗希，他其实在今年季前就展现了他这种任性的这种感觉哦。你看，
对，
对，
没
他就
错。
退出了工会，然后一直没有换约，直到了1月底才跟球队换约，是整个日本职棒所有球员里面最晚的，差点就是说春训都来不及，要自费春训，所以感觉得出来他有一点任性就是说，好啊，你们觉得你刚讲那些我达不到，那你们就不放我走。但是我就可能会摆
我
烂，
就
或是
摆
我会
烂，
有一些比较任性的作为，有这种味道出现了，你不觉得吗？
的确是有这个味道啊。再加上他今年从整个热身赛到第一场先发，其实他的表现跟去年比起来都有落差。哦，那过去让大家知道，因为他的球种很少嘛，基本上就是直球跟直杀球两个球路。那去年其实他的直球压制非常的好，他去年直球平均球速大概159左右。而且他的让对手的挥空率其实是达到将近12%，但是今年算到目前为止就一场比赛了，我们可以讲说母数很小，只能当参考，没有错。对，但是今年球季第一场比赛，他的球速直球的平均球速已经掉到156，等于比去年慢了3公里，大概慢了2迈左右。然后他的挥空率剩下8%，也是少了3%。 对，
当然一场比赛还不准，但是是不是有一点点那种征兆，就是说当然他可能调整比较慢，因为就是换约的问题嘛，哦，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心态的问题就可能就是有点，我不好意思讲是摆烂了，就是有一点这种味道啊，
保护自己的。
哎呦，讲的好好听哦，你真的很会讲话啊。
对啊，就保护自己，
摆烂被你讲成保护自己，你看看你多会讲。
对，我们要保，就是他的心态是保护自己，好，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把最好的朗西留在给大联盟。
哦，所以，
但是问题
是，可
是
问题是，你知道吗？就是说大家都在讨论，就是说大联盟跟日职有他们有那个协议嘛，就是说要满25岁，然后年资要到6年，你才能够签大联盟的合约嘛。那如果你在25岁以前，或是还没有满6季的年资去，那你的等于是身价就会变得比较低，你领的薪水就会比较少，合约比较小嘛。那这样的情况，
球队拿到的回馈比较小。
对，那这样子感觉就是说，朗西他也是有点像大谷这样，就是说我即使还没有达到这些门槛，但我还是要去。那就是以挑战大联盟这种心态是很积极的，已经有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是，所以就是说，他今年1月份跟球队换约的时候，他跟罗德之间到底有没有达成什么协定？就比方说，就是今年球季之后，你一定要放我走，不管我丢的怎样。好，那当然的确是有可能存在这个可能性啊。那另一个就是他另一个还需要去证明自己的，就是他有没有办法，他的续航力有没有办法投完整个球季？因为他其实去年跟前年都是投到球季一半，大概8月、9月就受伤了。
嗯，
那今年他必须至少要证明说我是可以完整投完一个球季，这样子对就是大联盟的球队来讲也可以给他更多的就是至少比方说像激励奖金，就是我的合约可能没有这么大份，但是我的激励奖金给你很多，
嗯，
就总数是小的，总数没有那么多，你的薪资总数没有那么多，保证合约啦没有那么多，但是你的奖金可以很多，那你只要表现够好就可以拿到奖金。可是问题是他现在没有办法证明自己能丢完一个球季，
所以的确这是个问题。而且小哈很久之前你就讲过，就是他身体的素质还不够强壮啊，续航导致续航力不足，这是他未来要挑战大联盟的一个问题。好啦，反正呢，总而言之呢，佐佐木朗希大家都很注目，然后大联盟很多球队都想要去来争取他。不过到底能不能今年球季结束，明年去挑战，哇，目前还有很多的变数，感觉也会有很多的新闻要闹。那还听说哈，道奇队好像已经内定了哈，有这种新闻也都出来了哈。这是朗西的部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持续的观察。那跟朗西年纪差不多，在西武队啊，你要自肥讲一个武内夏辉这个投手啊，是不是很被看好啊？黄金新人是吧？
开玩笑，第一场比赛真的是面对去年太平洋联盟3-8的欧力士打线，
嗯，
他第一场比赛7局没有丢分。
哎呦，这么厉害，23岁吗？
没有丢分，
也是年轻投手。
21，这个是真的是很年轻的。
哇靠，我还多讲了2岁。
大学刚毕业。
嗯，
而且他那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山下顺平太，就是我们去年一直在讲说山本优生的接班人。
嗯，
对，他7局只被打1支安打，然后2个4坏球保送，没有丢分。
哦，所以这个
对，
武内夏辉，武功的武，内外的内哈，夏天的夏，辉是这个日字旁的辉哈，武内夏辉，光辉的辉是日字边啊，不是光字边。哦，武内夏辉这个投手，所以很看好，
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他的控球，其实他球速其实没有说真的特别快，大概的140几公里，大概145左右而已。
嗯，
对，但是他的控球，而且是就是他的对左打者的内角，他非常的敢塞。那一般像日本的左投手，其实因为一方面球速不够，然后二方面是因为技巧派的投手比较多，所以基本上大家对左打者的时候不太敢塞内角，大家都是用外角的变化球去解决左打者。而且这几年很明显的就是有些人因为不敢塞内角，结果造成他们对右打的压制力反而比对左打还要好。因为过去我们都会觉得说，左投对左打效果比较好，可是因为武内夏辉其实他的形态就是要他就是针对左打的部分，因为日本其实有很多左打的 好手嘛，
先讲一下是左投手
了，下功夫他是左投。对，而且他可以塞左打者的内角。
嗯，
对，所以就是大家未来可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他比赛，可以去看他那一颗球怎么去用，
嗯，
去怎么去攻击左打者的内角。
嗯，
真的非常厉害
哦。好，
控球好。
我们光讲这个朗西跟武内呢，我们就讲了12分钟了。
哎，是吗？
对，还没讲到我们的正题呢。好啦，我们来讲讲乐天这一支球队哦。那当然其实也是2004年才成立的吧，我记得其实不是一个历史很悠久的球队。那他们的母公司，
今年20年了，嗯，
对，乐天的企业也是一个 IT 产业起来的嘛，就做电商的这种母公司。啊，其实也算是一个新创的产业了哈。没想到，哎，这个球队，哎，才没有多少年，那现在母公司就出现了财务危机，你是真的有可能就要卖掉吗？或这个球队要或是解散之类的吗？
是市场传言很久啊，因为其实从去、他们已经连续五年的年终的财务报告都是亏损的状态，而且是越亏越多，
越亏越多。
对，而且其中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怎么讲？一开始做电商做得好好的，有赚钱嘛？
对，
然后就开始涉足银行业嘛。那银行业也还行，就是勉强有一点赚钱。
对，
结果他们就是吃饱太闲啊，就三木谷浩史嘛，就是他们的乐天的大老板、
嗯。
那他就吃饱太闲，他就想挑战孙正义的，就是软体银行的老板的这个在日本的整个首富的地位。
嗯，
对，所以他也去跟着孙正义一样，就去投资电信业。
哦，
结果这个电信业呢，他在过去这2020年到2023年这四年的时间，哦，他一共亏损了1兆4000多亿日币。
哇，
就是光为了做电信，结果他换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市占率2.6%
啊，才2.6%，然后亏这么多钱。
对，而且亏损哦，不是只有投资哦，是。投资完没有回收回来的就1兆4000多，
哇，
对，所以这个而且造成因为这个关系，所以造成他们现在连续五季亏损，而且他们是过去这几年是不断的跟银行借钱，借到现在日本的银行已经不想再借他们钱了，
哎呦，
所以他们没办法，为了要找钱来、哦、就是必须要有现金才能周转嘛，
对，
他们不断的发行社债、哦、就是公司的
公司债券
、哦、
对
对，等于说跟，
那拜托，他们都亏这么多，如果你是日本人，你会买吗？你跟我说
啊，所以他们就是这个社债，他们其实也已经发行好几次了、
嗯。
然后日本人现在其实基本上大家看好他们可以起死回生的，该买的都买完了，所以他们今年到现在又两次就是卖社债、
嗯，
结果他们就是变成用美元计价，他们希望去找来更多外国的投资客。
哦，用美元计价，不是用日元。
对。而且他现在他们今年两次这样子等于算增资嘛，那增资他们说一共换来了5000亿日元、嗯、可是问题是今年十月他们要还7000亿日元的之前的社债，
那还欠
2000亿，哎、欸、对对，所以他们的财务危机这个洞其实是真的蛮大的，那当然就影响到整个就是对乐天的投资啦，那因为山木谷浩史，对，因为乐天其实这个他的职业运动其实还有 J 联盟的足球队、那 J 联盟的那个部分其实神户胜利船嘛，那过去其实去年有拿到 J 联盟的冠军啊，对、嗯、但是其实球队也是投资非常多，那现在山木谷因为他对足球比较热爱，所以他对那边的似乎的投资还没有结束，但是对棒球这边感觉他的热情就慢慢在消退，就
所以他钱就宁愿砸在足球不要砸在棒球，在亏损的情况之下。
对，因为今年呢整个乐天队的这个球队的薪资总额其实跟去年相比是减少了6亿7000万，
嗯哼，
就他们砍薪水砍了6亿多，
嗯，
就是、
哦、
对，而且
这真的很多耶、欸、这个幅度很大、欸、
对，而且依照今年日本职棒其实他们规定就是今年可以有每队可以有5个洋将，对，其实可以登录5个洋将、
嗯、
结果乐天呢他只找了4个，
哎呦，
包括宋家豪、
啊、
对，包括宋家豪他只找了4个洋将，
所以为了省钱
嘛，而且其中有两个，对，其中有两个，一个是被广岛丢掉的，然后因为薪水 广岛觉得他不符合效益丢出来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北海道不要的。
哎呦，
对。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是他们去年留下来，因为他们去年就签了两年合约，但是他去年呢，洋将打击率只有2.1-2.13左右，那去年就已经被看破手脚了。但是因为签了两年约，你现在解约也是白白浪费，那就干脆留下来继续打。结果他在开幕三连战就被西武，开幕前两场啦，对上西武队的投手，基本上他只打了四个打席。一共只看了16个球，然后四次都三振。
所以简单讲，那个天就是在母公司非常亏损的情况之下，然后老板又没有对职业的棒球的这一块呢投以关爱的眼神，所以整个球队是根本杜小月在紧缩预算的经营，然后就是只求有不求好了啦，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嘛，看洋将就知道啦。
对，所以今年对，而且他也不能说只求有，因为他现在是想要卖，我觉得他应该是也有想卖啦，只是他卖不到一个好的价钱
啊。
而且老实说，他就算卖掉球队，有可应该也没有办法补上他的财务缺口哦，因为他财务缺口实在太大了。
对，
所以变成说他就有一点伟大不掉啦，就是这个到底你要丢也不是啊，留着也不是，就有点尴尬，所以就能够加减经营，那能够多少赚钱就赚钱啊，不能赚其实也无所谓，不要亏太多就好。
所以你看乐天现在母企业对他们自己在日本职棒的球队是这样，那同样的在台湾职棒的乐天桃园队其实也很类似啊。你看今年季前的新闻就是看到了啊，陈俊秀离开啦，去别的球队啦，然后像什么一些老将啦，像这个乡长啦，陈宇勋啊也离开了，也没有留啊。然后拉拉队两个指标的林湘还有李多惠也都离开啦。然后就是球队就是没有感觉，就是没有再继续的补强，或是把一些可能过去有攻击的老将就留下来等等哦。那
就省钱为最高指导原则了
啊，就省钱嘛。所以台湾的乐天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对不对？
的确是有可能啊，而且如果说就是日本跟台湾的，我个人认为啦，就是日本跟台湾的乐天会比较早放手的一定是台湾啦，因为对他来讲台湾根本没有太多的利益，就是你就算有赚钱，对他来讲也真的就是皮毛而已。
对
对，那因为台湾的基本上你的市场规模就小嘛，那在市场规模小的状况之下你能赚的其实就很有限。
对啊，因为当初其实会想要来台湾就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有一点宣传嘛，利用球队去做他们电商的一个宣传嘛。
还有乐天银行，因为他们的网络银行那时候也想要来台湾。
对对对，其实乐天网络银行一直就是现在其实还是有在运作啦，刚好我在读这个辅大 EMBA 气管系的研究所，我们班刚好就有一个同学就是在乐天银行上班，她刚好是女生。
对，那
所以我们还叫她乐天女孩。
她那时候买他那时候买乐天，就是在台湾买下球队，然后就是改名乐天嘛，就是那时候买拉米狗吧。
对，
那他改乐天其实他就是为了要宣传他的银行，对，对他来讲这是在买广告的概念、啊、
对对对
对。那当然这个广告你今天如果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效益的时候，他就是随时可以切割的、啊、
嗯，哇，所以这样听起来
对台湾
这个
对台湾的来讲、啊、对台湾的来讲、
如果持续的在日本乐天的母企业这样的经营不善，然后持续的大量的亏损金额越来越高的情况之下呢，很有可能台湾的乐天桃园队他们就有可能不会再经营下去。那到时候到底是要解散还是转卖，哇，那这恐怕也会是国内职棒的一个话题。那这个好不容易啊，中华职棒经过了15-16年之后再度回到了六队的规模嘛，那今年加入了台钢、哦、那又到了六队，那如果乐天不经营的话，那中华职棒联盟该怎么办？那是不是要找帮他找买主、哦、那这可能是一条路。那我看这个会长呢蔡其昌恐怕又要辛苦了，要可能再找找国内还有没有其他企业对职棒经营有兴趣的愿意接手。不过我觉得今年有一个很大的利多啦，就是因为大巨蛋的 启用嘛。那其实如果未来大巨蛋的场次能够多，然后球迷也能够持续的有捧场的话，那有可能经营职棒在台湾是会赚钱的哦。这个是未来大家希望能够走的一个方向。那也许那乐天如果真的台湾乐天桃园要转卖的话，那会比较容易比较好找到新接手的这个企业，那这个可能是一个方向。那当然这我个人的猜测啦，那还是要看未来的发展怎么样。
嗯，对啊，就反正乐天要怎么讲呢，他如果要在日本卖的话，就是日本的乐天是一定有人会买
哦，一定会有人买，
一定有人会买。
那你刚不是说卖不到好价钱？
对啊，可是说就是他不是大家就看破你手脚啦，所以就是你三、哦、对，在这个时候、
哦、大家
我能杀，
你的意思是说他卖乐天想要卖好价钱卖不到，但是不是没有人要啊，但是大家可能就等着捡便宜就对了。
对，没错，大家先就是想要捡便宜啊、
哦、
那问题是山木谷对他来讲，如果说这个你财务补不起来的话，那我当然就是在忍着再经营几年、哦、看看如果有起色的话，我可以卖好一点的价钱啊。
嗯哼，嗯哼，嗯，哦，所以这就是在日本乐天的部分的话，这个影响到台日这个两国职棒的各一支球队啊，所以这个后续要怎么发展，真的球迷们也会比较关心啊。好啦，那这个礼拜呢，就非常谢谢小哈为我们带来很多关于日本职棒的讯息，谢谢小哈。
嗯，拜拜。
这一集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一边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喜欢本节目，请大家付出实际行动，期待每个忠实的听友一年都至少能够赞助我们一次，多次更欢迎。在每一集上面呢，我们都会放小爱心的捐款连结，点击之后呢，会出现订阅跟单次付费。如果是单次付费，目前我们预设两个金额，99元跟199元，或者呢，他可以在自定金额那边的输入您想要赞助的数字啊，然后呢，再点进去有信箱、昵称跟留言要填写，那完了之后就可以使用信用卡来赞助啦。那另外也欢迎大家，除了在 Podcast 平台之外，也可以到我们节目呢，在 YT、YouTube 的平台去按收看。那因为呢，只要收看的小时数呢达到一定的量，就可以开启盈利模式，让我们辛苦的团队人员可以得到一点回报，节目有资源可以长期的制作下去。这一集的看 play 听 play 就进行到这边，欢迎留言表达你的看法以及五星评价，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